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自上个月开始在伊拉克境内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动空袭以来，首次将针对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称为战争行为。与此同时，一个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正在形成。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星期五发表的谈话呼应了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五角大楼稍早的表态。厄内斯特说，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是一场类似于打击另外一个臭名昭著的恐怖团伙基地组织的战争。他说，美国和伊斯兰国处于交战状态，正如同我们在全球范围与基地组织及其分支机构处于交战状态。奥巴马总统星期五说，美国领导的日益壮大的阿拉伯与西方国家联盟的目标是最终消灭伊斯兰国推行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在访问土耳其时说，大约有40个国家已经表示将向打击伊斯兰国联盟提供不同程度的支持。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叙利亚斩首的美国记者詹姆斯·弗利的家人说，他们计划创立一个基金会，为在交战地区被绑架的美国公民的家庭提供资源和支持。这个名为詹姆斯·弗利遗产基金会的机构还将致力于促成一项全球性的防止绑架政策。这个基金会在网站上说，我们无法让詹姆斯·弗利死而复生，但他的生命以及他生命的终结都激发我们释出更多的爱与宽容，让世界变得更好。弗利生前是一名自由职业的摄影记者，他在2012年底被激进分子绑架。他的母亲上个星期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曾经批评美国政府没有为营救弗利做出更多努力。作为一项既定政策，美国政府不向绑架人质的恐怖组织支付赎金。几名被伊斯兰国绑架的欧洲人质在其政府支付赎金后获得释放。美国和欧盟星期五扩大了对俄罗斯在能源、金融和国防领域的制裁，以此惩罚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扮演的角色。在新制裁措施生效几个小时后，莫斯科誓言采取报复行动。俄罗斯外交部说，美国的制裁措施是美国行政当局在对抗道路上采取的敌意行为。美欧的新制裁措施包括停止对俄罗斯北极深海采油提供援助。制裁还针对包括俄罗斯技术公司在内的数家军火企业，以及包括俄罗斯最大银行、俄罗斯储备银行在内的几家主要银行。奥巴马政府高级官员强调说，如果莫斯科和亲俄罗斯的分离主义分子充分落实本月早些时候达成的停火协议，美国可能并且将会缩减新的制裁措施。欧洲委员会主席范隆佩说，在欧盟九月底对停火状况进行评估后，可能会对欧盟的制裁措施做出修改、暂停或取消的决定。普京总统星期五说，欧盟的制裁措施削弱了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和平进程。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人说，西非地区需要更多训练有素的医务人员来阻止埃博拉疫情的蔓延。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博士星期五在日内瓦的一次记者会上说，埃博拉已经导致2400多人死亡，病患总数达到4784人。陈冯富珍说，正在努力遏制埃博拉疫情的官员所需要的几乎任何东西都是供应不足，其中包括护具、移动化验室和存尸袋。但是他表示，最大的困难是缺乏训练有素的医务人员。世卫组织这个星期透露，埃博拉已经在疫情最严重的利比里亚导致将近80名医护人员死亡。南非田径明星皮斯托瑞斯在被控杀害其女友的案件中被判犯有杀人罪，但免除了更严重的谋杀罪名。皮斯托瑞斯是有着刀锋跑者之称的奥林匹克短跑选手，他在法官马斯帕星期五宣读人们期待已久的判决时面无表情。检察官说，皮斯托瑞斯去年故意在其位于比勒陀利亚的家中朝反锁的卫生间的门开枪，打死了他的模特女友。皮斯托瑞斯坚称，他当时以为是在向一名夜间闯入者开枪。 以上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1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打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中国是否应该帮忙？南中国海填海造岛，中国意图何在？达赖喇嘛要结束转世制度，北京为何不干？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是美国智库史丁生中心东亚研究员孙韵女士，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们首先来谈谈反恐话题。恐怖组织伊斯兰国连续斩首两名美国记者，正面挑战美国。该组织凭其暴力的手段和雄厚的财力迅速崛起，目前已经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控制了面积超过英国大小的地区。奥巴马总统寻求同盟剿灭伊斯兰国，点名中国不要在反恐问题上长期搭便车。白宫安全顾问赖斯最近访华，也试图从道义和利益两个方面说服中国协助反恐，但是到目前为止北京态度不明，未做承诺。那么伊斯兰国的崛起对中国的利益有没有损害？打击伊斯兰国于情于理于利，中国是否应该帮忙？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这个话题。那么在讨论之前，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伊斯兰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为什么被国际社会视为比基地组织更大的威胁。首先请纽约的陈伯公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伊斯兰国就称为这个跨叙利亚与伊拉克的这么伊斯兰国，它是以前是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一个分支，由于它形势非常的极端，这个原教旨主义的色彩非常浓厚，连基地组织都害怕它而将它除名，结果它就单向发展，单向发展之后，它现在这个伊拉克和叙利亚非常有势力，因为它有这么几个特点。首先它是非常的有经济实力，它控制了�需利亚境内的8个油田，每月有3000多万美元的这个收入，足以支撑它的这个就是军事行动。另外它强化内部管理，管理非常严格，它每月都有报账，而且它在武器供应，在这个人员配备上都是非常强，比如它吸引了这个前萨达姆政权的一些将军和这个曾经跟美国作战的一些游击战士，说这些作战经验非常丰富。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原教旨主义色彩非常的明显，那么对这个中东和全世界的伊斯兰人有很大的号召力，它号召要建立一个大国，一个大伊斯兰国，这个国它是就像历史上的巴比伦王朝、波斯王朝或者土耳其帝国一样，甚至要深入到中国的新疆，所以这样巨大的号召力使它具有国际化，连国际上很多国家包括西方国家的一些所谓圣战战士都去，所以这种威胁就是前所未有的，它比那种基地组织作为一个组织存在更加那个巨大。
程晓农先生，
我觉得这个伊斯兰国现在实际上已经超越了恐怖组织的这个一般的理解，它实际上是一股逊尼派的造反派现在的占山为王。伊拉克现在这个执政的政府，他的前一任这个侯赛因之后的政府长期压制逊尼派，那么这样的话，而在叙利亚同时又也是这个阿萨德政府也压制逊尼派，所以这两个国家的逊尼派的当中的极端主义者联合在一起以后，再加上萨达姆侯赛因留下了大批军官没有生活出路，都投入进去，所以他现在的军事上非常强。他真正的威胁在于，如果让他进一步扩张下去的话，他有可能颠覆伊拉克政府，进一步就可能变成一个在那个地区形成的恐怖主义政权。那么下一步，科威特、沙特阿拉伯甚至伊朗都会受到威胁，那样的话全世界的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的这个稳定的局势将被彻底破坏，全球经济将产生严重动荡，这是一个真正的巨大的威胁。
对，他这个他跟这个基地不太一样在哪儿，就是说很多这个恐怖主义组织啊，他是针对比如针对美国或者针对这个伊拉克的政府，他在作战，他就像一个游击队打了就跑。那这个现在我们看到伊斯兰国这个组织啊，他有一点刚刚小龙提到的政权的意识，就是他占领的地区他还去管理他，然后呢让他这个不断的去发展，所以这一点看起来还真的是蛮厉害的，他将来真的是想建国啊。
所以女士，我们知道9月10号，也就是在9.11的这个周年前夕，奥巴马总统向全美人民发表讲话，谈到美国应对伊斯兰国的策略。那么 您对他的这些策略您是怎么看的？您觉得是不是会有效的遏制或者消灭这个伊斯兰国？
是，奥巴马总统他所宣布的策略主要有四点战略上面的选择。第一，就是对该地区进行有限的空袭。第二点呢，就是要提供一些对当地呢提供一些援助。
对。
第三点呢，要建立一个关于反恐或者反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然后第四点呢，就是说要对当地平民进行一些人道主义的援助。那么奥巴马他的策略还是基于美国现在对这个地区目标的判断和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判断，所以我们看起来这样一个策略并不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或者非常深入的战略选择。那么至于说这种战略选择将来会不会发生变化，我认为一定还会有，但是这个要取决于伊斯兰国它的发展和它的这个表现出来的不同的倾向。
您觉得它不够广泛或者深入，那么您所理解的或者想象的广泛或者深入的策略你觉得应该是怎样的呢？
这个在美国的外交界呢也是有不同的辩论。那么大家可能会拿出来类比的呢，就是在小布什当政时期对阿富汗和伊拉克进行的这个两场战争。那么奥巴马总统现在所做出的这种战略上的声明跟这两场战争来相比的话，在深度和广度上自然是不具可比性的。
好，那么说到这个同盟，我们知道这个要在全世界建立一个反对伊斯兰国的这个同盟是奥巴马的一个核心的策略。那么我们知道奥巴马自己表了态，那么赖斯在中国访华的时候也是提到希望中国援助。那么到目前为止我想听听破空你的看法，你觉得中国现在态度是怎么样的？中国加入美国这个反恐联盟的可能性有多大？你是怎么看？
当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叙利亚攻城略地突然崛起的时候，中国政府就有一个表态，他说这个一切有利于伊拉克这个和平与稳定的中国都持开放态度。就他第一次的没有说这个反对干涉内政，也就是说，而且美国对伊拉克实施空中打击之后对伊斯兰国，那么中国也没有予以谴责，而且是表示默认这个外国的军事干涉。那么因为中国在那里有巨大的石油利益，就是这个他在战后啊说是这个伊拉克最大的受益者，他自己的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经常自吹说是最大的受益者，是闷声发大财啊，是最大的赢家。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主要是考虑他的经济利益，所以他对美国的政策。那么这一次赖斯去访问呢，美国明确提出要求中国加入这个联盟。那么中国据说公开没有表态，但私底下是表现比较积极。但是我想中国的这个政府的顾虑还是重重，因为中国的政府的顾虑啊，我觉得主要他在阿拉伯国家不受欢迎，就像俄国在那里不受欢迎一样，因为他支持了叙利亚的现政权而跟整个阿拉伯联盟为敌。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一个不受欢迎的大国介入中东事务是否合适，我想在对中国来说这是顾虑之一吧。
陈晓东先生，您觉得中国的顾虑是什么？如果要公开的加入美国的这个联盟，中国有什么方面的顾虑？
我觉得中国的谨慎呢也有它的道理，就是中国其实从共产党建立政权到现在，它从来没有把两只脚完全伸出中国去，也就是说它过去和周边国家的冲突都是一只脚留在本国国土上的。而如果介入中东，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全新的国际经验，中国从来没有干过这样的事儿，其实它也不知道该怎么干，也不知道有没有能力怎么干，所以它的谨慎确实值得尊重。
但是其实我知道美国要求中国加入并不是说要让中国派出这个地面部队等等，而是有很多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日本和韩国，我知道他们是通过人道救援的方式来支持美国的这个反恐努力。那么您觉得如果中国或者说美国希望的中国的支持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这个中国要支持这个国际联盟啊有很多很多的方式，而且过去也有先例，在这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当时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后，这个中美之间实际上是联手，当时为了这个抵抗苏联的侵略，当然了还有一些后话，就是所谓的基地也是那个时候这个慢慢做大的。所以这一次中国如果来支持美国，我要强调一点，就是说这个奥巴马的演讲了以后啊，世界各地舆论有不同的这个反应，世界各国的政府也有不同的反应。在这个所有的反应里边，中国政府的反应啊有点模糊，但是基本上是正面的，他没有来谴责他。这个外交部发言人这个讲了，我觉得这个两句话。第一句，这个中国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这个是说给美国听的。第二句，这个反恐我们要做国际社会要合作。那第二句呢，这个我就在呼应这个莱斯在这个北京的说法，他可以不派兵了。刚刚小龙讲的中国有顾忌，这个派兵跑到中东去我觉得不会一步跨这么大，但是他可以支持伊拉克政府，他可以向伊拉克政府提供军援， 金元去这个间接的去打击。
我们知道中国要做这样的决策，它当然要从自己的自身利益来考虑。那么我们从利益来看，中国在伊拉克的利益到底有多大？孙玉女士给我们介绍一下。
中国在伊拉克目前还是以石油投资和石油利益为主，因为中国的石油企业面临着走出去，然后从国外的资产中间获得更为巨大的回报，而且中国国内的石油资源现在也是比较微薄，所以中国石油公司在全世界范围之内的投资都是非常广泛的。伊拉克这几年局势稍微趋于稳定以后，对于中国的石油利益来说还是相对巨大的。但是我想指出的一点就是说，中国对于伊斯兰国的政策或者是中国的对策一定会取决于伊斯兰国对中国所造成的威胁，那么这一点是中国做出自己国家利益判断和外交政策选择的唯一标准，既不是以美国为标准，也不是以国际声誉为标准。
那你觉得伊斯兰国现在对中国的威胁到底有多大？我们知道有两个因素，一个是伊拉克的石油利益，另外一个是新疆地区的这个极端势力的考虑。
我们所看到的伊斯兰国到目前为止，他们所声明要建立的这个伊斯兰的大伊斯兰国，是包括了中国的新疆和西藏的一部分地区。
对，
那么这个我认为还是要把它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它是有这样的领土野心，或者说是领土扩张的野心，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种野心，我认为还是有值得商榷的地
方。那您的意思就是，如果中国的评估觉得伊斯兰国在领土野心上对新疆不构成实际的威胁，那么中国还有没有其他，比如说除了利益自己的利益考虑，还有没有道义上的考虑呢？这一点我想听听纽约的看法，陈伯公先生。
对，首先我先补充一下关于在中国在伊拉克的石油利益。在伊拉克战后，中国大举的投标投资伊拉克，现在伊拉克的石油一半以上输往中国。另外，这个中国在伊拉克的驻扎的石油工人是14000人。另外这个中国还考虑在伊朗靠近伊朗的边境伊拉克境内修建小型机场，来这个便于中国的人员和设备的这个流通。另外呢，中国还打算开辟北京上海到巴格达的这个航线。所以说这个中国的确是这个按照奥巴马和这个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说法，是搭便车搭了30年便车，继续在伊拉克搭便车，那么成为伊拉克战后的最大的这个经济投资者或者持股者。那这是一个要顾忌的，当伊斯兰国攻城略地之后，中国在撤走他的工人，在有些地方停工停产，所以说很多这个修建机场和这个开辟航线的计划也都搁浅，所以这是直接的利益损害。那么刚才孙玉女士也讲到了，说是这个中国不是不按美国的标准行事，其实呢是中国是一个中国政府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他在历史上国际上的一贯表现就是重利润而不要责任，那么这个有能量而没有胆量。你说中国能不能干预伊拉克，他能不能跟伊拉克稳定起来，以中国的综合国力他可以去做，但他不会这么做，所以他算计的最后还是他的切身利益，因为他在这个利益之外他没有别的算计，他不像美国或者别的文明国家，在利益之外他要考虑人道主义、理想主义、这个普世价值，还有国际秩序、国际和平，这些中国现政权都是不会要的。所以这样一个根本的区别不是中国跟美国的区别，是中国作为一个专制政权跟文明世界的区别。
好，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中国这一次是前所未有的面临了一次真正的在国际事务当中的立场选择问题，就是中国除了在与自己利益有关的方面长期以来是利益挂帅，另外一方面呢，它也和国际秩序经常有一些摩擦和冲突，特别是它和美国喜欢对着干。但是这一次中国面临一个新的挑战，就是他是不是还是单纯的利益挂帅，就不仅仅是搭便车，甚至比方讲他是不是还留有余地，以便伊斯兰国一旦扩大势力以后，他和伊斯兰国也勾结一下，来保住自己的利益。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现在其实到了十字路口了。他是想做一个负责任的国际大国，为参与维护国际秩序做出自己应该做的贡献，作为一个现在正在崛起的大国，它的经济利益和全球化紧密相关，和中东稳定的局势紧密相关。如果中国仅仅是为了一点小小的石油和伊斯兰国勾结在一起的话，那么将来中国在国际社会将会相当孤立，在道义上如此。那么现在美国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机会，就是中国能不能转变自己的国际立场，从一个光是搭便车的、光是占便宜的角色，变成一个负点责任的角色。我在这里想加一句，其实在介入中东事务问题上、维持中东的和平问题上，中国的海军空军全都没有用，唯一能用的是陆军。 那么这一步中国能不能跨出去，确实很难。
好，张先生，好，有不同的看法。
我是觉得这个中国跟这个伊斯兰国啊去勾结的可能性不大了，因为它毕竟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新疆的稳定。那我们知道，现在在伊斯兰国里边的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个战士里边，有很多就是从这个新疆过去的，在那里参与了这些很多的这个战斗。那么以后这些人会不会回到新疆去闹事，我们不知道。但是中国政府是担心的。这就像说很多美国人，大概有70-80个美国人啊，100多个这个英国人也在里边参与战斗。那这些人将来合法的回到美国，回到英国，会不会闹事，我们不知道。所以我相信在这一点上，中国政府目前跟美国跟英国的这些担心是一样的。刚刚谈到这个中国政府要出兵，我觉得出兵的可能性不大，除非联合国今天说我要派这个维和部队进去。在这样的情形下，在这个联合国的这个
框架之下，
那中国有可能去派兵去。再一点就是说，在联合国如果通过决议啊，什么的，那中国我觉得这次应该会这个跟美国站在一起。刚刚小龙说到这个中国这个是作为一个世界大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的机会哈。我觉得这个中美关系，对中美关系而言，这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机会，因为这个中国过去一两年来一直在强调新型大国关系，在美国一直没有落地生根。那这一次，当这个美国觉得这个伊斯兰国对美国对整个这个世界形成威胁的时候，中国如果选择跟美国合作的话，我觉得这是新型大国关系的一种，而且呢是确实做了一些过去中国不大做的事情，比如说干涉内政啊，比如说这个就是有一些过去中国不大愿意做的事情，现在他至少可以考虑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好，孙云女士，我们知道这个确实是中国美国的不少学者确实都认为这是中国自己提升自己形象的一个良机哈。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因为您刚才提到中国还是要以自己的利益为考量，但是它本身和美国的关系改善其实也是利益的一种，那么您是怎么看，你觉得这个选择是不是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外交良机？
可以说是一次机会，但是我个人认为以中国现在的领导人和中国现在的外交政策来讲，要改变中国过去的这种外交政策，现在 看起来应该还是有困难，所以我个人不认为中国会在这个问题上有特别强硬的立场或者有特别大的投入。
刚才张先生提到就是新疆的问题，其实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也是一个担忧。那么实际上他和美国站在一起的话，也能够把这个新疆极端势力和这个伊斯兰国极端势力合流的这个可能性消灭的萌芽状态，这个不是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吗？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是这样，但是中国和美国在新疆或者说在维族问题上的立场还是有一定的差异。中国一直希望把这个疆独的分子和疆独的组织都是能够列入恐怖主义的这个范畴。
对。
但是美国的政府在这一点上面还是有持保留。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也就是仅仅把 ETIM 这样一个组织列为是恐怖组织。所以就算是在新疆的问题上，中国的立场和美国的立场也不是完全等同。更何况就像刚才我所指出的，伊斯兰国现在到底对中国新疆的局势造成多大的影响，在对中国在新疆的国家安全造成多大的威胁，现在还有待观察。
您觉得如果有什么原因阻挠中国或者让中国不愿意和美国合作，你觉得最大的原因将是会是什么？
中国最大的考虑应该有几方面的考虑。一方面，中国会考虑如果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跟美国站在一起，会不会引火上身，会不会在伊斯兰国本来对中国造成的威胁或者不以中国为主要目标的情况下把自己变成了伊斯兰国的主要目标之一。那么这个是非常现实非常切实的一个考虑。另外一点就是说，在还是回到新疆维族的问题，就是美国在维族问题上能够跟中国做多少利益交换。
好，破空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对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这次伊斯兰国在这个攻城略地的同时涉及到说他的目标其中之一是新疆，但是中国的报纸并没有报道这一点，只字不提。我们倒是在外国的媒体外国报纸上看到这些，这说明中国政府非常小心地处理这一点，他不想让国内的民众因此来激起一个民愤民怨，要求中国政府出兵，给中国政府一个压力，所以他根本就只字不提。另外刚才提到说在新疆问题上，美国跟中国有不同的标准，的确有不同的标准。那么中国政府在指责美国持双重标准，说在反恐上，但实际上不是双重标准，而是不同的标准。那么在美国，他在反恐的立场上呢，他确实是把恐怖主义、危害平民的残民遗产的这些恐怖分子当成恐怖势力。 但是中国政府呢确实不分青红皂白，它有两个定义，它一个叫暴恐分子，就是主张暴力的这个恐怖主义，他把它叫恐怖主义。那么他就暗示还有一种和平恐怖主义，就那些主张独立的、主张自治的啊、主张这个宗教宣传的，都叫恐怖主义。说中国这个范围呢，这个划分的太广，严重的就这个侵犯了这种普世价值和人权观念。实际上国际上都知道，中国发生在新疆的所谓反恐，并不见得是反恐，可能极小的一部分是反恐，大部分来说是一种民族压迫政策。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不可能接受这样的观点。那么中国呢，要想取得美国在新疆问题上的这个一致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伊斯兰国这个立场上，很明显伊斯兰国是一个恐怖集团，他们这个杀人如麻，甚至逼着儿童去剃人头，把这个妇女变成那个性奴，把这个美国记者的杀害，不仅杀害是斩首。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恐怖行径、血腥的恐怖行径是昭然若揭，而且把战俘集体的处决，大规模的屠杀平民，不同教派的民众这个进行屠杀。说美国上次空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人道主义援助，去救助了40,000多相信伊斯兰教的那个少数民族。
好，我想听听陈晓东先生，因为我们这一部分的时间不多了。刚才孙玉女士提到，就是他认为中国可能有一个担心，就是如果中国去参与打击伊斯兰国，那么伊斯兰国又会不会把中国也作为一个未来的打击目标或者一个主要的目标之一？你对这种担心怎么看？
我觉得根本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个遥远的将来的问题，而且是个动态的问题。就是说，奥巴马总统宣布的这个新的政策，已经开始遏制伊斯兰国的进一步扩张。所以对现在的伊斯兰国而言，他们的武装力量更重要的是如何自保，不被打垮。他根本不可能在现在还有什么能力去到中国的新疆去制造什么麻烦。所以这个问题其实不构成现实威胁。我想澄清一点，到现在为止我们在谈的时候有一个潜在的说法，好像是说中国如果去参与中东和平的维护是一种帮美国的忙。其实这个说法我觉得值得商榷，准确的讲是美国在帮中国的忙。为什么这样讲？前面我们都谈到了中国的在伊拉克的石油利益很大，实际上不光是伊拉克，中国从其他国家进口的石油从也相当重要。那么对中国而言，中东地区的稳定是中国经济稳定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在中东没有多少石油利益，它也不需要多少中东的石油，它实际上只是需要维护当地的秩序，维护全球的秩序，在尽美国的道义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有利益的中国如果不尽自己的义务去维护自己的利益，实际上那就变成了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美国是在帮中国的忙。
最后请两位很简单的短评一下，如果您有机会为中国领导人进言，在这个美国恳请中国协助的情况下，你觉得中国该怎么做？最后30秒钟。
我觉得中国这个应该抓住这次机会，因为这不仅是中美关系，不仅是解决中东这个恐怖这个威胁的一个机会，也是这个发展中美关系的机会。我觉得至少中国应该支持这个伊拉克的政府军，提供一些这个军援啊、金援啊，然后这个在美方需要帮助的情形下，这个如果不能出兵，也以其他的方式来协助。
好，孙玉女士。
我非常同意这种看法，就是一方面中国应该对伊拉克政府提供支持，另外一方面中国应该支持以安理会为框架，做一个多边的协商和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最后在中美双边的问题上，那么这个反恐的问题还是应该放在反恐对话的框架之下进行政府之间的协商。
好，有关中国是否应该协助打击伊斯兰国的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意图何在，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好，欢迎回到9月12号的焦点对话，我是宁馨。中国最近几个月来在南中国海实施大规模的填海造岛工程，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几个月以来，几个不起眼的海上礁岛已经横空出世，变身为具有相当规模的新岛屿。 其中仅仅赤瓜岛的规模就达到17个足球场的面积。那么中国花费巨资填海造岛意图何在？如果中国造岛努力成功，是否将彻底改变南中国海乃至整个亚洲的战略格局？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孙玉女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现在这个南中国海填海造岛这个规模到底有多大，到底是怎么做的？
对，就是中国官方的披露的消息来看，我们还没有看到说中国官方有披露我们在中国在多少个岛礁在进行填海造岛这样一个行动。但是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已经看到媒体有报道的是在赤瓜礁、在东门礁还有在永暑礁都有这样的行动。那么在菲律宾方面的报道呢，他们的报道是说有6个到7个这样造岛的这样正在进行的行动。那么至于说到这个地理面积有多大，就以赤瓜礁为例来说，赤瓜礁如果把整个这个珊瑚礁围起来的话，应该是7平方公里。那么我们看到台湾的媒体他们所报道的是说现在达到了17个足球场这样大的面积，而且在中国内部呢也有这样的speculation， 就是认为有可能最大达到70公顷这样一个面积。
70公顷，
所以面积还是很大。
70公顷到底能够做什么？从军事设施的角度来讲，
70公顷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了。
可以停飞机。
如果在技术层面上可以建成这样的飞机跑道，那应该是可以的。
张国华先生，我们知道填海造岛上是一个非常花费非常大、技术也非常复杂的一个工程哈。那么在技术层面上，中国到底是怎么做的？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中国在这方面的花费到底有没有一个底线？或者是说它到底花费是怎么一个估算？
造价，中国政府当然官方没有数字出来了哈。目前这个大家的这个评估，我们看到的这个大概的评估是，如果你去造一个面积大概5平方公里这样的一个岛的话哈，然后呢高度呢大概这个高出海那个水面啊3米这样的一个面积的话，花费大概在200亿人民币到500亿人民币之间。那如果我们取中间的话，大概在350亿人民币这个样子。350亿人民币什么概念呢？基本上是美国这个一艘核潜艇的这个造价。所以从经济上是这样算的啊，经济账是这样算。至于怎么做，那个技术上其实比较简单的。第一，你无非就是从海底吸沙上来啊。那基本上是在这个周边地区，你先圈一个这个范围，然后用沉箱，这个沉箱可能就要在这个国内把它做好了以后运过来以后把它全这个圈起来，这个中间再填这个填沙子。要知道过去这些所谓的礁石，它在水面的下面大概1米多左右，你把它围起来以后，它不是从海底往上这个建了，它在礁石上建，所以这个速度还是蛮快的。
好，陈伯文先生，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是最近在接受外媒采访的时候，外媒问到这个中国为什么这样做，那么他当时说呢是要改善这个驻岛人员的生活。那么你认为华春莹的这个回应有没有说服力？
在这个变礁为岛，这6个人工岛目前呢应该只有赤瓜礁和这个华阳礁少数驻有人员，这个是中国的解放军，那么少数一些战斗人员在那里。但是他这个说法基本上不成立，是一个因果倒置的说法。因为没有岛你把它变为岛，变礁为岛，没有人你把它变为有人，这不是说是为了人员，是为了人员的这个生活方便，人员在后面，对吧？原来是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你把一个礁石是大部分是在水下，有一小部分可能冒在这个水面上然后你把它变为一个岛，然后变了岛之后你把人安排成，然后你说为了这个说法是显然不成立的。其实都知道它就是一个军事目的，就像现在这个就是赤瓜礁，它所的军事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修2000米长的一个机场跑道，能够起飞战斗机，像歼10、歼11。另外，它有深水港口，能够停泊大型的战舰。另外，它这个华阳礁现在建成以后呢，号称是南海这个第三大的岛，就人工岛已经成为第三大岛。那么它上面可以部署大量的这个就是军备或者是这个海军空军这些，说这个军事目的是昭然若揭的，就是将中国的军事前进基地啊推进了850公里，直抵那个越南和菲律宾的家门口。说这种目的啊昭然若揭，国际社会的这个关切的也就是这个方面。
好，陈晓龙先生。
除了这个刚才破空谈到的这个军事目的以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中国现在南海的领海和领土的这个主张， 和联合国这个70年代通过的海洋法是冲突的，就是不被联合国海洋法承认，因为海洋法规定暗礁以及珊瑚礁不属于岛屿，不被承认。另外一方面，就荒岛如果没有人住也不算，不能以和暗礁、暗沙或者荒岛作为领土的这个所属的这个理由。所以中国现在实际上虽然不承认联合国海洋法对中国南海的领土主权有约束，但中国实际上在悄悄地按着那个做，也就刚才破空谈到的把暗礁变成岛，人造岛，同时再把荒岛变成有人住的岛。如果这两点做到了，是就用改变自然现状的办法，实际上产生一个新的既成事实，就是中国南海真的有了岛屿，是属于中国领土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200海里领这个经济海域以及12海里领海权等等，还有那9段线，才有一点点根据。
好，
我是觉得这个中国这个在那里填海造岛的主要目的哈，是为了加强它在那里的存在，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所有的这个生索国里面，中国在这个南海部分哈，这个控制的岛礁，数字算比较少，但是这个是最小的岛。是最这个没有太多军事价值的岛。这个都是因为它去得很晚，它到了这个80年代才开始啊经营。那在这样的情形下呢，它是为了调整自己在那里的存在。那个建岛的目的是什么？能建跑道，当然它就要建跑道。那有些时候这些岛礁，你把它扩建成这些礁石，把它扩建成岛的话，不一定能够有比如2000米长的这样的这个跑道了。那即使没有，它也要建。为什么呢？因为未来你可以研发这个垂直起降的战机啊，也还是需要一个地盘。所以我觉得它主要是为了加强在那里的这个军事存在。有的时候人家会说，这个小岛没有大用，真的是有战事的话，给人几个炮弹一炸就没了。但是你要知道啊，如果没有这几个岛礁放在前面，这个人家要跑到海南岛打你，
打得更远，
对不对？打得要跑得更近才能打你。你放在前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有雷达，有这个一些侦察的这个方式，你在那里，这个人你的潜在敌人刚刚这个到了马六甲海峡，你就知道他，你就掌握他了，比你把这个设施放在海南岛要强很多。
好，所以你觉得中国这个填海造岛，就是在我们以一个更大的框架来看的问题，就是中国在南海和其他国家的这个争端。那么你觉得中国填海造岛这个做法在什么程度上改变了这场争论？就是说中国这些做法会怎么样改变未来的这个争论的焦点？
我认为中国在南海填海造岛这样一个行为，主要还是为了加强自己的存在了。那么中国对这个通过这种造岛的行为，是在证明说我对这个地方有主权，那我对这个地方可以行使主权，因此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填海造岛。那么这个不是就是在直接和间接的方面在支持中国对这部分岛礁的主权声索。至于说到这个岛礁到底有多大的军事意义，这个要取决于中国意识里面的敌人是谁。因为就算是没有这些岛屿，从海军的力量和军力来相比我们应该都可以承认说菲律宾和越南都不是中国的对手。那么如果中国认为在南海地区潜在的对手是美国的话，那么有这个岛礁能够对中国的军事战略造成多大的差别，这个我认为都是值得商榷的。
您觉得能造成多大的差别的？你自己觉得，就从现在的各种各样的军事分析来看，因为我们看到，实际上很多中外专家都是在暗示，上中国是有这个军事企图，就这个。
我认为军事企图是一定是可以有的。
嗯，
就说你在这个地方有了岛，有了存在，那么你想要在这个地方有一定的战略存在，有一定的军事存在，这些都是潜台词，都是属于可以发展的范畴。但是还是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说这些岛礁对于中国的军事行动到底有多大的意义？如果中国潜意识里面的敌人是美国的话，我认为意义不是很大。
为什么不是很大呢？
因为就以中国的海军实力来说，就算是有了这些岛礁，也是不可以和美国的在这个地区的海军存在实力所相比的。
好，
但是它至少在这个南海地区啊，跟美国海军可以这个周旋起来，比较得心应手。因为我们现在知道这个中国这个海上的补给还是非常的欠缺，这个补给船很少，它现在在建的有同时建了好几艘嘛，但是即使这些都建成了也还是不够。所以呢，如果你在这个南海地区把这些礁石都变成岛，你在这边可以做一些战略的储备啊，这样呢你可以到那儿去补给啊，你的这个飞机可以补给， 这个舰船可以去补给，对吧？就飞机而言，你从海南岛飞出来的飞机，这个飞到那里就差不多，你要赶快往回飞了，根本没有滞空时间。
好，
那如果你可以在那里补给飞机啊，在那里加油啊，补给以后，那这个作用非常大。
如果我可以总结一下的话，那么实际上中国在这些岛礁里面的意义，可以说八个字，可以锦上添花，但是不能雪中送炭。如果在中国跟美国是在和平时期相处的话，那么确实是可以实现这些意义。但是如果是在战时，在开战的情况下，我认为这些岛礁意义不大。嗯，
好，波波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补充一点。
嗯，请讲。陈小龙先生，
我觉得刚才孙云女士谈到这个，在战时这些岛礁不一定起什么作用，就是一颗导弹就毁了。其实，在和平时期，它也同样的靠不住。原因是，在太平在这个南海的这个海域，每年都有季风性的这个台风，风力很强的。如果在那些地方建这些临时性建筑，可能一个台风过来就扫得一干二净，又要从头来过。所以对中国来讲，建这些这个岛上的设施当然是一个尝试，但是如何维护对中国来讲其实它没有经验。将来它能不能长期使用这些设施，这些设施它多大程度上可靠，现在也是不知道的。所以它的军事上的意义我觉得没必要高估。但是它在法律上的意义是非常明显的。
好，
就是它帮助中国巩固领海权。
好，波公，你的看法是什么？
中国在这个小岛啊，它造人造岛，它的主要目的啊是对付像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这些小国，甚至台湾。那么它实际上对付美国是没有用的。它对付小国为什么有用呢？因为它就像推进了前进基地，插进了尖刀。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非常强大，非常有综合国力，海空军在本地区都是最大的。那么别的小国是不敢去冒犯。而且呢，它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茨瓜礁本身就是1988年，那个中越海战的结果。那年3月份，两个打了个海战，这个海战基本上是个平手，中国就夺取了茨瓜礁，但越南利用它被击沉的那个船舰抢滩，占据了茨瓜礁两边的一个鬼喊礁和琼礁，对茨瓜礁形成了一个夹击之势，相距非常近。那么中国现在茨瓜礁建人工岛之后，它就倒过来去威胁在越南在占领的两个礁石，而越南又没有这样的国力去造人工岛，所以在越南当然就吃亏了。另外呢，中国的这个建的这个礁啊，它离这个这个人工岛离台湾的太平岛，台湾的最大的这个离岛太平岛呢，有这个72公里，只非常近。如果说中国要攻取台湾，它一异动的话，它夺取太平岛也会成为一个跳板，所以对这些小国构成了一个严重的威胁和空前挑战。但是对付美国是完全没有用，因为美国的空军啊，它的航空母舰是移动的，而中国把这些人工岛称为不成的航空母舰，那你不成的航空母舰跟移动的航空母舰相比，你完全没有优势。那么在战争时候，它对你攻击的时候，你无处可逃，那么你的那个补给、你的粮草、你的弹药都从外面运来，甚至是能源、淡水的从外面运来，这个是这个密集的一个轰炸，你就会完全失去，甚至你的装备都可能落入美国之手。所以这些东西就是还是作为区域称霸的一个象征啊，绝不可以跟美国来抗衡。
好，
我觉得这个中国这个填海造岛，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把它作为主权申索的这个依据，这个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因为这个外界不可能接受你，因为本来那里没有岛，这个你自己把它这个人工这个生成一个东西，然后你来这个说啊，这些多少海域都是我的，这个不可能。我觉得最大的用途啊，还是就是其实小龙刚刚讲这个南海那儿的这个台风很多，是的。现在你建的那些高脚屋，那真是台风一来的话可能就给吹掉了。现在造岛的目的恰恰是为了改变这个状况，他要在上面建永久性的建筑。如果你把那个礁石都变成岛屿的话，这个上面再建东西的话，它就不容易被吹掉了。
所以女士你怎么看，刚才我们提到可能就是说，如果是应对周边小国，那么如果其他国家也仿效中国的做法，你是否预见就是说他们也比如说出现这种做法，就是说我也来填海造岛，大家都来扩张对这个南海的这个主权这个意图哈，那么你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我觉得从技术层面和财力支持上面来说，可能对于周边小国做这样的行动还是有困难。
越南已经在做，
日本其实也这么
日本过去也做过，
但是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做你去把礁石变为岛，是在你自己的这个领海内，那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出在就是这个南海是个争议的海域，
对对对，
所以做这个事情会引起。我要想到就是说，不是别的小国会不会跟着中国学着做，其实越南也在做。然后呢，这个为什么其他的小国没有在做？因为它占的岛比较大， 没有必要再扩大，他觉得已经够大了嘛。那中国为什么做？是因为那个礁石涨潮的时候那个就没了。
好，破空。
我先补充一句哈，
好，请
关于这个说日本填海造岛的问题啊，这是个误会。实际上日本呢，这个有填海造岛，有填海造地，填海造陆，它从十一世纪就开始了。那日本的用途完全是和平的，而且它没有在离岛上做，更没有在争议的海域、争议的岛上做，它都在近海做，比如说东京湾或者是神户外面。它在这个人工造岛，它主要是适用于日本这个岛国人多地少，而且呢，这个就是也是为了这个就是这个挡住一些台风啊，这个作为一个缓冲地带这些用途，说完全没有必要拿日本的这个填海造地、填海造陆、填海造岛这个来跟中国的这个比，而中国就正如刚才国华所讲的一样，它是在这个有争议的海域、有争议的岛屿上做，实际上这个就直接违反了2002年。当时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因为这个宣言就规定说现有的现状不要改变，那中国实际上在改变现状，同时也违反了就是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因为海洋法公约说是在200海里，也就370公里以内是你的经济专属区，那么中国像这吃瓜礁、这个华阳礁这些经营啊，都在菲律宾或者越南的这个经济专属区内，所以你这个时候是越南，他中国环球时报说是越南、菲律宾逼得我这样做的，但问题说你在别人的经济专，如果说越南和菲律宾到了中国的200海里的经济专属区做，你可以说他逼你，对吧？或者说你这个国际社会都这样认为，因为越南和菲律宾这么小这么弱，中国这么强这么大，你中国虽然是教区，但是国际上没有一个国家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而几乎所有的国家，大多数国家站在越南、菲律宾和其他东盟国家立场上，说这个区别是昭然若揭的。
好，听听陈晓东先生，您讲。
中国现在在南海造礁这件事情其实是个战略行动，它很巧妙地钻了联合国海洋法的空子，也就是说联合国海洋法虽然规定了礁石、珊瑚礁和荒岛不算领土，但是它没有规定如果你把荒岛变成有人住的岛算不算领土。有了这个空子以后，中国现在这样做实际上联合国海洋法也不能加以约束，同时越南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所以它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经过这套这个整个的造岛的这个方案一步步推进的结果，最后就把联合国海洋法本来否定的中国南海主权逐渐逐渐变成了海洋法没有办法否定的主权，这是它真正的目的。
所以你说，我知道，我看了一下网上的一些评论哈，那么很多评论网上的中国民众都是对这个事情非常支持，而且都说是中国早就该在南海做这个海上维权了哈。但是在海外的舆论评论，就像刚才陈晓农和陈伯公提到，就是确实外界的舆论对于中国这个事情好像是比较负面的态度。你认为为什么有这种态度上的那么大的巨大的落差？你的分析是什么？
原因有两个，第一就是对南海主权问题的不同立场。那中国教育一直是教育中国的民众，中国有300万平方公里的蓝色国土，也就是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所以在中国的这个媒体和中国的舆论里面，南中国海是中国的领海，这个是不可置疑的一点。那么从中国的网友或者从中国的民众的角度来看，既然是我们的领海，那有什么是我们不能做的呢？而且既然是我们的领海，这么多年来我们的权利一直受到周边这些国家的侵害，那么我们维权是自然而然的行动。那另外一点就是外国或者说外部对中国的行动颇持异议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毕竟是区域最强大的国家，那么中国当自己利用自己的比较就是相对最为强大的军力和财力，利用自己的实力来进行这种其他小国无法拒绝，或者是其他小国无法争论、无法抗辩的这种行动的时候，它就会造成一种中国以大欺小这样的形象。所以这个是两个主要的原因。
那现在我们知道越南和菲律宾，张国宪只有30秒时间，越南和菲律宾都发出很大的强烈的抗议的声音，而且向国际社会要求国际法律来进行仲裁。那么你觉得国际社会有没有政治意愿或者是真正的有效的手段来阻止中国进一步这样做？
国际社会没有，美国也只是这个做了一些呼吁而已。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觉得中国政府在决定做这个填海造岛的这个决定的时候，他评估过，全面评估过。因为我在这个已经占领的礁石上去造岛，比我去用武力去夺取别人的这个岛要好很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也就是呼吁而已，没有办法采取行动来阻止中国。
好，最后纽约那边
补充一句
好，30秒钟时间
哈。 这个中国在南海、东海和中国边界相比呢，在南海的动作最积极，那么在东海呢，就这种动作就比较少。那么俄国在历史上夺取了中国150万平方公里，有那个《尼布楚条约》为证，但中国根本没有提出领土要求。这样可以看出来，很明显就是以大欺小，恃强凌弱，这是昭然若揭的。另外，刚才补充国华说的一个话，就是说中国它这个变战刀，它实际上是变这个明争为暗斗，变这个攻战为这个挤战，实际上他这种扩张企图在国际上还是看得非常明确。
嗯，但是国际社会确实也没有办法来阻止中国这样做。好，我们再听听小农，最后一分钟时间。
我们刚才谈到，就是中国长期以来一直用九段线来作为他这个南海、领海的这个主权伸张的理由，但是这个理由在联合国海洋通过海洋法以后，这个理由就不成立了，法律上的没有依据。同时，中国的所谓九段线其实也是不断变的。1931年以前，中国没有这个说法，当时中华民国政府不这么说。现在，中国这个做这个改造岛屿的这个做法，其实是在按照联合国海洋法的规定，一步一步把现状改变了以后，适应海洋法，为它的领海主权伸张提供理由。做了这些事情以后，实际上中国就可以上联合国海洋法庭去和其他国家争论，那个时候的仲裁不见得就只对其他国家有利了。
好，有关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话题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达赖喇嘛要结束藏传佛教的转世制度，北京为何不干？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三期报道，现在更添加了快捷免费的手机应用平台，你可以及时了解突发新闻，还能将你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的记者分享。新应用适用于各类手机和平板电脑、苹果系统以及安卓应用，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BOA 新闻应用程式。
好，欢迎回到9月1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达赖喇嘛最近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呢，希望藏传佛教信徒在他去世之后不要寻找下一任的达赖喇嘛，结束转世制度。为此，中国官媒和外交部痛批达赖喇嘛用心险恶，表示要坚决维护藏传佛教的转世传统。为何秉持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中国政府突然要维护藏传佛教的迷信传统？达赖喇嘛和中国政府的态度各有什么耐人寻味之处？我们请各位嘉宾来很快地给我们点评一下。那么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伯公先生来跟我们分析达赖喇嘛这个转世制度。我们知道在藏传佛教里面，这个转世制度其实有非常长的传统，为什么达赖喇嘛现在突然说要希望，不是也不是突然，他曾经说过了，已经就说要结束这个制度，你觉得他的考虑是什么？
这个有一半的误会在里边。这次达赖喇嘛在德国接受德国报纸的采访，德国报纸报道了他谈话的一部分，没有报道他谈话的全部。实际上，达赖喇嘛的意思是有可能结束这个转世制度。他在2011年9月24日发表了一个声明，他就讲这个达赖喇嘛的制度已经存在很久，他是第14世达赖喇嘛。他由于现在的这个政治状况和这个国际情况呢，他说这个将来达赖喇嘛是否需要转世，要由西藏人民决定。那么说，他说他在83岁，也就是说他的年龄达到1世达赖喇嘛的年龄的时候，他将做出一个自己的决定，就是否这个制度延续还是不延续。但是他最终不是他决定，他会听取西藏人民的意见，而由那个高僧大法这个还是去这个商讨。另外呢，还有这个如影随形的护法使者去讨论。那么这一次他提出这一点呢，这个由于德国的媒体只报道了一半，那中国的媒体有炒作，说给一个印象就是达赖喇嘛已经宣布这个转世制度结束了。事实上他还留有余地，至少还给了他现在79岁，还给了4年的时间给北京中央政府考虑是否能够重开中藏谈判，能够双方达成一定的妥协和这个和解。在这样的情况下，达赖喇嘛转世制度还是有可能延伸下去。
不管他留有余地，但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就是他为什么会提出这个转世制度要终结的这个可能性，哪怕只是可能性的问题，你觉得他到底背后的考虑是什么？陈小农先生。
我觉得很简单，就是宗教自由4个字。在西藏地区以前的达赖喇嘛转世，这个他并不会受到外界太多的干扰，他是完全在当地的这个喇嘛还有当地的这个宗教团体自己的运作下完成的这个过程。但是现在在中国西藏已经没有宗教自由了，正因为没有宗教自由，所以中国政府现在坚持要转世了。原因是那转世可以由他们来领导， 包括那个他们培养的一些，比方讲像班禅的培养的接班人天天在学毛主席著作，像这样的转世共产党当然很喜欢，但是这个是违背宗教自由的，所以达赖喇嘛不愿意看见宗教被一个专制政府来利用，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完全改变现在西藏现状，所以他只能把这个转世的问题留下一定的空间。但是我相信大概几年之内西藏的这个没有宗教自由的状况是不会发生改变的。
我想这个如果作为一个藏传佛教的一个信徒，你这个转世是一个行之有年的几百年的这个宗教传统，如果一个宗教领袖来说我们现在这个传统不延续下去，你觉得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就是说所以中国政府说批这个达赖喇嘛，说他是要违背这个宗教传统等等等等，我想听听张国先，您对中国这个批评你是怎么看的？
这个主要是看目的了哈。那个刚刚小龙讲的是有道理的，伯公讲的也有道理，就是说这个达赖喇嘛之所以第一，就是他并没有做决定，一定要这个终止哈。基本上提出来以后呢，他还要去看看，如果藏民们也这样认为的话，那之所以他提这个东西呢，我是觉得说他是比较担心。这个将来啊，新的达赖喇嘛以这种方式产生，那很可能在西藏嘛，那可能被这个北京利用或者控制，这是他最大的担心，所以他提出这一点。那么这个提出来以后还有一些时间，那现在他还在跟北京这个代表在谈判中，能不能双方达成一个协议，最终这个以什么方式来维持这个制度的话，我觉得可能性还是有。
孙玉女士。
这个问题的核心是说，你把这个达赖喇嘛的制度看为是一个宗教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你认为它是一个宗教问题，那作为宗教领袖，他的意愿他是不是要转世，这个是可以由宗教领袖来决定的。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政治问题，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里面，达赖喇嘛这个制度被认为是政治资本，对达赖喇嘛来说是这样，对北京来说更是这样，那么双方就产生了关于政治资本的这种竞争或者争夺。那么达赖喇嘛他现在不愿意在他去世以后把这个政治资本转到北京的手里，那自然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但是可能他会造成的一种情况，就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评论，有一些分析指出，他的这种立场会不会对北京和达赖喇嘛进行的这个私人对话之间产生一定的影响，造成一些对达赖喇嘛更为有利的局面。这个是我们更为关注的问题。
更为有，你是说达赖喇嘛把这个事情做了一个筹码是吗？跟北京打交道的一个筹码，是这个意思吗？
在有一些分析文章中间，我看到是这样说的。
或者在另一方面说，北京对他的信任程度更减低，也是一个可能性。其实，双方都可以。那么我想问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我不知道各位嘉宾是不是了解啊？就是说，如果你作为藏传佛教，达赖喇嘛转世，是不是一定要转世的这个达赖喇嘛一定要在西藏产生，或者是比如说你达赖喇嘛如果现在是在印度，那么这个转世的达赖喇嘛是不是可能在印度产生呢？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那么我不知道破空你知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这个长期关注西藏问题，我基本上了解他们的想法，藏人的想法。实际上这个转世啊，它因为现在是一个国际化的社会，藏人在到处都有，那么国际上信奉藏传佛教的也有，可以说转世灵童的寻找，只要在信奉藏传佛教的人中就可以了。这人可能在西藏，也可能在就是现在并入青海、甘肃、四川的那些藏区里边，也可能在外国，甚至可能是外国人。达赖喇嘛尊者他还说过一句话，他说有可能下一个转世是一个外国人，所以这个都不排，只要他是一个藏传佛教的追随者、信用者，而且这个是由这高僧大法和这些护法使者，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有一个一定的一个仪轨啊，去这个决定。当然，从第五世达赖喇嘛开始，我们必须指出一点，后面的达赖现在他是十四世，从第五世开始有一个规定，就是后面的达赖喇嘛都必须获得前任达赖喇嘛的承认。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说北京现在跟达赖喇嘛所争夺的就是北京想让他自己来承认、自己来认可班禅、自己来认可达赖喇嘛，而这个认为这个现在十四世达赖喇嘛认定的可能是不承认。由于怕出现闹双胞的情况，所以达赖喇嘛就指出说，为了避免政治企图或者是政治目的，所以说呢，他就做出了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有可能结束这个，就是说不想让这个下面的这个达赖喇嘛闹双胞来被中共所利用，因为现在班禅已经闹了双胞，已经被中共所利用和控制。
好，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呢，因为时间到了就进行到这儿。我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参加讨论的孙玉女士、张国华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且呢提出您的建议或者您的反馈意见。我是宁馨，祝您晚安。 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